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七章，今天我们读16节到18节。律法是神借着摩西颁赐的，律法为神做见证，并且反映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律法可以看成是神的律，是应该可以通行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之中。神的律是良善的，是属灵的。但是自从亚当堕落之后，亚当的后代生下来就有与生俱来的罪性，亚当的后代就都被构成了旧人。旧人是属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卖给罪的表现就是人的魂，包括人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，都被罪主导，成为罪的奴仆，被罪辖制，以至于去做一些自己不明白、不愿意、也不喜欢的事。这是保罗蒙恩得救之后，灵被点活了，又有了圣灵的内住，良心也开始敏锐起来，知道神的律是好的，是良善的，是属灵的，因此愿意遵守神的律。但是不知如何，就有一股更强的力量迫使他去做他不明白、不愿意、也不喜欢的事。我们来读16节，若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如果我做的是我不愿意的，这还是保罗描述他得救之后的光景。他实在愿意照着良心来做事，可是做出来的却不是他愿意的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良心不赞同他的行为，因为良心是与律法相互呼应的，良心与律法是一致的，这就承认了律法是好的，并且自己照着良心是想要遵行律法的。只可惜他做不到，做出来的事是他不愿意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不也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光景吗？得救之前，良心隐隐约约的还在，做了坏事，违反了律法，或许还有一丝丝的知觉，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的，但是心中却又因为做坏事没有被抓到，有了一种占便宜的快乐，因此也就愿意继续占便宜，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享受在罪中之乐。这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前的情形，但是蒙恩得救之后，灵被点活了，有了圣灵的内住，良心也变得更敏锐了，很清楚地知道不该做违背律法的事。只可惜属灵生命还很幼稚，经常都胜不过，因此做了一些不愿意做的事。做了之后，虽然没有被抓到，但内心却是苦的，不觉得喜乐，因为知道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，知道自己犯罪了。得救与不得救最大的区别，就是在犯罪之后的反应。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，有了圣灵的内住，圣灵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与罪不相容的。但是属灵生命幼稚的圣徒，他的灵还不够强，还不能主导他的魂，因此他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还是被罪牵着走，还是会犯罪。但是犯罪之后，圣灵会经由良心来谴责，他不仅知道自己犯罪了，还会为自己所犯的罪忧伤。接着我们来读17节，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保罗是借着他自己的经历，帮助我们明白人的构造，以及人是如何运作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保罗发现，原来罪是住在他里面。在罗马书7章14节，保罗说，那个属肉体的我是卖给罪了。而到了这一节，保罗就更进一步说明，原来卖给罪 之后，罪就进来了，并且住在我的身体里面，就把我的身体变成了肉体，把我身体上的肢体变成了犯罪的工具。所以在罗马书六章六节，保罗说，我们的身体是罪的身体，也就成了肉体。只要我还活着，这个肉体就一直都在，并且持续不断的要来主导我的魂，使我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都不能照着良心去行合乎律法的事。在这里，保罗有一个极大的发现，就是罪住在我的身体里，迫使我去做我不愿意的事。既然如此，严格的来说，这些坏事不是我做的，而是住在肉体里的罪做的。保罗这样的讲法其实与耶稣所说的完全一致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那里讲了一个例子，有一个被鬼附的人，鬼被赶出去之后，过一阵子又回来了，发现这个屋子已经打扫干净修饰好了，就带着七个更恶的鬼住进来，这人的情形就比先前更差了。因此在蒙恩得救之后，不只是要把我们的心打扫干净，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圣灵的内住，让圣灵能够在我们心里安家，否则打扫干净之后会带来更恶的鬼，让我们犯更大的罪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保罗不是要给人机会推脱责任，因为那个犯罪的我仍然是我。保罗在这里是要我们认清真正的问题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针对问题寻求得胜的答案。在保罗书信中有一个概论性的观念，就是神来看所有的人类，其实只有两个人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里就提到，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。首先的亚当在人犯罪之后就被构成了旧人，而那末后的亚当经过死而复活之后就构成了新人。这个新人是以基督为头，以教会为基督的身体。对每一个圣徒而言，他的身上都有两个人。今天我们常用老我与新我来代表这两个人。如果我们用保罗的说法，就是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。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一节是最好的例子，很可惜和合版的翻译者经常喜欢照着他们能够理解的来翻译，而不照着希腊文的意思直接翻译，因此翻成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。这样的翻译其实是参照 NIV 的翻译，把它分成 outwardly and inwardly。但是如果照着原文 KJV 是这么翻的， Our man perish, yet the inward man is renewed day by day， 他是把它翻成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。这里有一个希腊字 Anthropos, A-N-T-H-R-O-P-O-S， 它的意思就是 human being， 就是人的意思。所以 ASV 把它翻成 our being 和 inward being，所以这一节比较准确的翻译，就是外面的人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新是一天。什么是外面的人呢？因为罪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，而我们的身体能够与外面的世界直接接触。这个世界今天是伏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我们的身体因着有罪的居住变成了肉体，肉体与世界接触就产生了肉体的私欲，这个私欲就直接主导了我们的魂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结果我们的魂就驱动我们身体上的肢体， 照着肉体私欲的要求去做各样的事，这就构成了外面的人。里面的人是人蒙恩得救之后，人的灵被点活了，圣灵住到人的灵里面，并且经过人的良心来主导人的魂，再由人的魂带出身体的跟随，这就构成了里面的人。保罗在以弗所书3: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和合版这里的翻译还是不准确， KJV 是这么翻的： To be strengthened by his spirit in the inner man， 也就是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圣灵进来了，他能够来主导我们的魂，带出体的行动，这样就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。所以保罗是用外面的人来代表我们的老我，用里面的人来代表我们的心我。接着我们来读18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得救之后仍然会犯罪，我们大多数人或许觉得理所当然，毕竟受洗前和受洗后我们外面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区别。但保罗是个很认真的人，他知道受洗是宣告旧人与基督一同死了，并且新人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这是基要的真理。然而受洗之后保罗又犯罪了，这岂不是与所宣告的事实不符？保罗在他认真的本性中一定要追根究底，他就发现原来罪住在他里面，这个罪还是能够主导他的魂，使他又犯罪。当他仔细的检视，他就发现在他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，因此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和合版这样的翻译非常美，并且也很合乎中国人的伦理教导。KJV 的翻译是照着原文的，立志行善。KJV 是这么翻： To will is present with me， 也就是要做好的意志就在我旁边。在我旁边本来的希腊文是 parakemai， 有两个字组成 para P-A-R-A 是 close beside， kemai K-E-I-M-A-I 就是 lie down 躺下来的意思。如果照着希腊文直接翻译，就是那要做好的意志就躺在我旁边，并不是我不要，我是想要做好，但是行出来的竟是不好的事。在这里保罗很具象的把外面的人或者是老我描述得很清楚，原来那个要做好的意志就在我旁边，并且是躺在那里软弱无力，完全没有能力抵挡那住在肉体里的罪。结果肉体的私欲一发动，就远比我那软弱无力的意志强大，因此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这里的我就是老我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外面的人，因为肉体里面没有良善，而人的意志又软弱无力，我就随着肉体的罪性做了坏事。得救之前，或许我没有这么强的认知，犯罪也就习以为常了。现在得救了，良心变得敏锐了，想要做好的意志更强烈了，但这样的意志似乎不管用。我可以一再的立志要做好，只是行出来之后总是不好。保罗在这里很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挣扎，我相信许多圣徒都有一样的经历，每次犯罪了，到主面前认罪悔改，主总是满了恩典，只要我们认罪，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认罪之后，我们都会对主说，我不会再犯了，结果下一次一样的环境临到，我们还是落入一样的光景，只好再羞羞惭惭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求主在恩典中的赦免。这是保罗经历过的，也是我们的光景。 相信经过几次之后，我们会和保罗一样的叹息，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真正的答案是在第八章，到了那里我们才知道得胜的诀窍。但是经过这个历程，我们一定要认识老我真是一无是处，根本不可能改好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的伦理教育，尤其是中国孔老夫子的教导，从人的哲学来说，很难得有比孔老夫子所说的更好更高了。但是几千年下来，中国人的道德并没有比其他人更高尚一些，因为老我根本不可能改好，老我的位置只能在基督的十字架上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亲爱的主，这是我们的宣告，也求你帮助我把这样的宣告能够落实在我每天的生活中，让我们碰到事情以老我出头反应，因为那个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。让我们学会藏身在基督里，照着我们本能来反应临到我们的每一件事，是学会先在祷告中与基督连结，来寻求基督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，帮助我们学习在每一件事上都跟随圣灵的带领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